如果以赛亚书是讲到神的救恩，那么当然真正讲神的救恩应该第二部分，对不对？旧约是个衬托，新约才是那个救恩，旧约不过是预言。所以在第一段的圣经里面，你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女人的后裔，你看见吗？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但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。你看见为着那个救恩已经埋下伏笔了。所以旧约乃是个埋伏，旧约乃是隐藏的，乃是为着衬托新约的。旧约给我们看见人罪的黑暗，罪恶，罪恶。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，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，一点都不错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。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恩，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现在你看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到了新约，你看见救恩就完成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要明白整本的，你如果要知道救恩最中心是什么，如果你要明白到底以赛亚最中心在什么地方，那么很清楚，前面39章是背景，后面27章，那么就是这个就是救恩的内容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那个整个以赛亚的中心应该在这一段里面，你能够把它找出来的。当你读这个后面27章的时候，这个特别27章的时候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。这个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，你不知不觉啊，你觉得这27章可以分成三段，而且刚好三大段呢是很平均的，刚好是三个相等的三段。那么这三段是用什么来分的呢？你如果仔细读，我们看看48章，以赛亚书48章，以赛亚书48章，你读22节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你看有这么一句话，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然后你读55章对不起，57章，57章，57章最后一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前面说恶人不得平安，现在又说恶人不得平安，就这两节圣经啊，刚刚好把这个后面27章分成相等的三大段，你去算算看，刚刚好相等的三大段。那么最后呢，应该也是，因为你看这三段每一段都是恶人没有平安结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以赛亚最后66章，最后一句，他们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，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恶人没有平安，因为最后恶人的下场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面。所以到最后你看见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引讲到地狱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说地狱的虫是不死的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他所引的就是以赛亚最后的一段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以赛亚最后的27章很明显的分作三段，而这个三个相同的段，然后呢每一段最后都是恶人的结局，恶人没有平安，恶人没有平安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。所以很自然很自然的，这一段圣经就变成三个大段一样。那么这个非常有趣，你如果要读全本圣经啊，你知道神说话，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，对不对？ 这个粮食啊，有好几个方式供应我们。有的时候啊，神给我们呢、啊、粮食啊，就好像给我们三明治一样。你知道什么叫三明治啊？就这里一块面包，这里一块面包，当中一块肉，这叫做三明治。那这是非常有趣的。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比方说，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这个什么，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诗篇22、23、24，那普通呢，我们喜欢23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我们23篇的时候，同时给我们诗篇22篇，也给我们24篇。那不错，你读23篇读得很有亮光，但是如果你把22、23、24放在一起，你看得更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读整本的新约，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好牧人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大牧人。在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牧长。我们要小心啊，许多时候现在我们称呼那些牧养我们的、帮助我们的，我们称他做牧长。其实呢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，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牧长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牧长将来要显现，那个牧长在原文就是首席的牧人，指的首席的牧人来说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讲到牧人的时候，一定是三方面。第一个是好牧人，然后是大牧人，最后呢是首席的牧人，明白吗？那为着要解释这牧人的三方面，所以你看见说圣经诗篇不止圣灵给我们23篇，也给我们22篇，也给我们24篇。22篇给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，所以你记不记得22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苦难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然后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，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。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光景，好牧人。那么到了23篇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牧人，他经过死而复活，所以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到了24篇，你记不记得那里给我们看见他是首席的牧人？因为讲到首席的牧人，就告诉他们要回来了。那24篇告诉我们什么？说是城门，众城门呢、啊、要抬起头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所有耶路撒冷城门通通要打开，头要抬起来，就是所有的城门都要打开。那今天不是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话，有一座门没有打开的。那座门就是向着橄榄山那座门，叫做金门，那个门没有打开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根据24篇，所有的城门都要抬起头来。换一句话说，金门要开起来。金门一开起来以后，谁要进来呀？因为荣耀的耶和华的王要进来。那荣耀的王要进来，那是谁呢？就是首席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来读23篇，你看见说不错，23篇就像三明治那块肉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所以这块肉好吃，因为前面有面包，后面也有面包。你看见这样，神是把一个好的食物送给我们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其他的圣经多的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比方说这哥林多前书13章也是这样。许多人很喜欢13章，因为讲的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自夸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连佛教徒今天都引这节圣经，都引这一章圣经。有一次我在这个电视台上面听到这首诗歌啊，因为这个我很高兴，以为是传福音的节目，结果一个和尚的脸出来了。那奇怪的很，怎么佛教徒也喜欢这首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许许多人根本不认识这一张圣经，有很多人恋爱的就拿这张圣经做礼物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张圣经严格说来是三明治当中的一块肉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前面的12章还有后面的14章。12章讲什么？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14章讲什么？讲教会的聚会，讲到这个身体的运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怎么在一起聚会，怎么运动呢？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乃是在爱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那个乃是指着当你和弟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 现在如果你要显出那个身体的运动来，如果身体要在那里活动的话，他那个怎么运动，那个方法秘诀在什么地方，乃在乎爱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我在说比方说这个马太16 17 18也是一样，也是三明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根据神的话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那莫非以赛亚书特别后面神给我们的也是像三明治一样吗？好像最中心的东西放在最中央，这里一块三明治，这里一块三明治，这里一块三明治。好了弟兄们，如果你有了这样的问题以后，你再仔细去读以赛亚书，那现在你得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。原来呀，在这个大的三明治里面，你比方说前面那大三明治，如果这样分的话，27章分三段，一个前面9章，中间9章，后面9章，对不对？三个大的三明治。那么最奇妙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回去再好好读的话，你发现那个9章啊，也是个三明治，也是分着三部分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大概平均起来每3章是一个三明治。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27章有几个三明治呢？9个三明治摆在那里，明白吗？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现在可以说每一个三明治是3章，清楚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假定把这个9个三明治摆在桌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从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，所以头3章一个三明治，另外一个三明治，一个三明治，三明治，三明治，到最后9个三明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找最中央的三明治，那个应该是在这一段里面神所给我们思想最中心最中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仔细这样来看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9个三明治中间找到最中央的一个三明治，那么那个应该是什么？那个应该是以赛亚52章、53章、54章。你去读好了，一定是这3章圣经。那么在这3章圣经里面，最中央的一章是哪一章？以赛亚53章。以赛亚53章是我们最熟悉最熟悉的圣经。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。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以为他被神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那么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，他死的时候，他使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耶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第一次读到主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到底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？我们说不错，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使徒们说，神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那不错，那就是犹大卖主耶稣，然后那些犹太人还联合那些外邦的罗马兵丁，把这些无法的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难怪有的人呢，替卖主的犹大请命啊。他说啊，这个卖主的犹大如果不把主卖掉的话，可能我们今天还不会得救，因为就是因为他把主卖掉了，所以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读53章的话，你真的以为说你真的以为说那个以赛这个犹大如果没有功劳，也许还有苦劳，但是完全错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不是53章给我们看见，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是神定义加的，是神把他极大苦待了。弟兄姊妹，1000万万个犹大也不能成功这件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不错，开始的时候是借着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你记不记得，当我们的主受尽糟蹋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第一句话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